乌克兰外长访问中国展诚意，中共加速核武扩张，破坏法轮功真相点暴徒上诉被驳回。中国以色列混血儿被哈马斯绑架获救，现身美国国会。印太部长表示，有军事部署加强台湾阻吓力。孟加拉抗议者首部警察家属，军队抗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3号至26号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访问中国，并且举行长达三个几钟头、超出双方规划的会谈，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在各界略为意外下引发高度关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4号表示，几乎愿意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获得完全尊重的情况下和俄罗斯就冲突展开谈判。库列巴在演讲说，我要强调两点必须坚守的原则，第一，没有乌克兰参与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第二，要完全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若果这两项原则都达成，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寻求解决途径。有中国大陆学者表示，库列巴此行反映出乌克兰正在争取西方以外的更多支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的时候说，所有冲突要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化解争端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他说谈判的条件和时机仲未成熟。据自由亚洲电台24号报道，布鲁金斯研究所表示，由战争开始以来，中共一直在度试图扮演讨好各方的角色。北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前提是俄罗斯能够接受，而他们又不是太可能愿意对俄罗斯施加任何压力。哈德逊研究所国防专家柯菲说，中共之所以邀请乌克兰外长到访，是希望继续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他的和平调解人形象。中共是关注俄罗斯的利益，邀请库列巴访问中国只是试图为这一场冲突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延续。柯菲认为，中共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北京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原因之一。中共一再表示，任何和平谈判都必须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近期中国共产党在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誓言要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并且在2029年中共建政80周年的时候完成。而中共大外宣香港南华早报就引述专家的看法，指出中共无意放慢本身核武发展的速度和限制本身的核武能力，不惜同美国进行核武竞赛，是作为迫使美国尊重中共核心利益的筹码。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对中共来讲，增加核弹头和核武器的数量非常重要，中共需要改善核武的品质来追上美国。乌克兰的冲突向国际社会显示，美国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核武而没有干预，一旦中共拥有能够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强大核武器，美国就无可避免地会克制自己。乌克兰外交部较早前引述库列巴表示，俄罗斯若果愿意秉持诚意协商，乌克兰愿意谈判，但是库列巴强调看不出俄方目前有这样的准备，他见不到俄方愿意秉持诚意协商。柯菲认为，目前俄罗斯不愿意同乌克兰会面讨论和平或者停火问题，因此他认为中共调解俄乌和谈不会成功，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现时急于扩充部队人数。一名知情人士去年12月向 CNN 表示，根据美国国会获得的解密之后，美国情报单位评估的资料，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之前的现役地面部队已经节选87%， 戰車數量亦都鋭減三分二。綜合外電報導，23號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發聲明表示，市民若果加入軍隊，將會提供每人190萬盧布，大約係22,000美元嘅從軍獎勵，嚟招募新兵投入烏克蘭戰場，獎金金額創新高。以上綜合各界嘅睇法，較多分析人士認為，即使邀請烏克蘭外長前往訪問並且舉行會談，中共並唔會改變對俄烏戰爭嘅基本立場。畢竟中共關注嘅係俄羅斯嘅利益。另外有分析認為，邀請烏克蘭外長訪問中國，只係中共力圖突破西方封鎖、緩和壓力，並且尋求其他途徑嘅做法。親共暴徒胡愛民2020年至2021年屢次同同黨蓄意破壞香港法輪功真相點，早前已經被定罪判刑，但係提出上訴。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姚芬智繼上個月駁回一單上訴之後，25號再駁回另一單上訴。案件發生喺2021年4月3號，胡愛民連同兩名同黨先後破壞黃大仙同旺角的法輪功真相點。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梁雅欣在2023年裁定兩項刑事毀壞罪名成立，判胡愛民即時監禁15個星期。另一名同案被告周永林認罪獲減刑，判即時監禁9個星期。胡愛民同周永林亦都需要分別向受害人賠償港幣2,300元。姚芬智法官同樣駁回胡愛民對刑期的上訴。胡官指胡愛民同他人共同犯案，而且在前一晚已經預謀犯罪計劃，並且在案件中有主導角色，加上在鬧市公然犯案，判囚15個星期已經是屬於寬大處理。案件受害人之一法輪功學員黃先生25號亦都有到庭旁聽，他在案件審訊期間作供，指當日他在黃大仙廣場附近練功，並且展示橫額、剪板，兩名暴徒突然用刀割爛他的剪品，並且噴漆毀壞。他向大紀元記者表示，法官駁回上訴是正確的，結果是意料之中。他表示他在街頭講述法輪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經常受到親共暴徒滋擾威脅，甚至有暴徒出手打人。他認為這件案判刑具有警示作用，呼籲幫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人不要再作惡，回頭是岸。2021年4月12號，即是該案發生之後9日，香港大紀元時報的印刷廠遇襲，印刷機器和電腦被毀，警方到現在還未破案。同年5月11號，香港法輪佛學會會長梁真被暴徒當街持棍毆打，多處瘀傷，警方其後拘捕一人，但是就說未有足夠證據起訴。今年7月20號，中共迫害法輪功已經25周年，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等暴行受到國際譴責。就在上個月25號，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保護法輪功法案，法案實施之後將會制裁中國境內參與活摘器官的人員。法輪功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公開傳出，包括5套功法，同時以真善忍指導修練人提升道德。32年來法輪功紅傳全世界，主要著作《轉法輪》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2013年10月7號，被哈馬斯組織劫持的中國以色列女混血兒諾亞24號現身美國國會，出席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國會演講，並且獲得全場起立鼓掌致敬。諾亞當時被綁架，在電單車大聲求救的影片全片網絡，已經成為那場襲擊最具代表性的畫面之一。24號當日，諾亞雙手合十，微笑地站在國會的旁聽席，不少議員和嘉賓都上前打招呼，對他的遭遇感到難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妻子薩拉還特別和他擁抱。諾亞是在2023年10月7號的諾亞音樂節被武裝分子綁架， 他高声求救的画面登上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国际社会对人质困境的关注。诺亚在绑架期间度过了自己26岁的生日，而他的男朋友据悉和其他大约100名人质仍然在加沙。诺亚的妈妈李奥娜来自中国湖北武汉，是癌症末期患者。内塔尼亚胡讲述见到李奥拉的时候，他对他说：总理，我死前的最后愿望就是希望再一次拥抱我的女诺亚。被哈马斯劫持长达246日之后，2024年6月8号以色列特种部队将诺亚救出。内塔尼亚胡说，当诺亚和他妈妈团聚的时候，他妈妈的愿望实现了。在诺亚获救三个星期之后，他妈妈李奥拉因为脑癌不治过身。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24号在智库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加强台湾阻吓力方面，美国由作战概念和军事部署着手，台湾亦都加强军事和整个社会的韧性。拉特纳和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等官员出席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座谈会，回应美台合作提升台湾防卫实力的提问时候指出，我们正在令在太平洋的部队部署变得更加分散、更加机动、更加有韧性和更具杀伤力，这些都将会有助于阻吓。拉特纳说，台海和平稳定和全球相关，台湾在阻吓力方面绝对可以发挥作用，包括加强本身在军事和整个社会层面的韧力。台湾的努力涉及到台湾军队确保自己有合适的计划、能力和演习来加强阻吓力，维持和平稳定。他说，我认为在各方面发展走势都非常强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将会在老挝举行的东协部长级会议的时候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康达提到，布林肯届时可能向王毅提出美国对中共加大对台湾施压和胁迫的措施感到忧心。近日孟加拉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几千名公民走上街头，要求废除自从1971年独立以来公职人员的配额限制，实行择优取录。7月10号孟加拉最高法院宣布暂停实施政府职位配额制。21号法院再次作出裁定，将会保留给开国功臣后代的公务员职位配额大幅缩减到 5%， 而 93% 的公务员职位将会面向社会择优录取，而有 2% 就保留给少数族裔或者残疾人士。不过截至目前，抗议活动仍然继续紧，政府派出警察镇压，但是未能收效。很多警察因为不愿意将枪对准自己的子女和兄弟姊妹，所以消极执行镇压任务，而抗议者甚至开始搜捕和袭击警察家属，导致警察败走。孟加拉总理哈西诺大举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不过孟加拉陆军明确表示只是负责日常巡逻，不会执行镇压抗议学生的命令。截至目前，抗议和随之而来的暴力冲突已经导致包括警察在内的174人死亡。总理哈西诺已经取消原定在21号出发的西班牙和巴西之行。分析指出，目前孟加拉经济正处于紧张关头，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寻求资金来支撑日益减少的外汇存底。这场暴乱增添了孟加拉政府巨大的挑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